弟兄姊妹平安。从今天开始，我盼望能和我们教会一起来分享保罗书信中七个为教会的祷告。请弟兄翻到第一页。这七个祷告，第一个给他总结的名字叫做圣灵的光照，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二十三节。第二个祷告叫做合一根基，是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第三个祷告是腓立比书一章三到十一节，叫做爱心的增长。第四个祷告是格罗西书一章三到十二节，叫做智慧悟性。接下来几个祷告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第一个第五个题目叫做成为圣洁，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十到十三节。第六个祷告叫做全人成圣，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最后一个祷告叫做得着荣耀，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十一到十二节。我盼望能够借着使徒保罗为教会的这个七个祷告，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怎样来为教会祷告，怎样的祷告是摸着神的心意的，怎样的祷告是能够领受神的能力的，怎样的祷告是行在神永恒的旨意里的。免得我们常常我们的祷告会，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祷告会把我们的神看作一个土地爷，就是我们这个村的一个神，他关心的就是我们村里的这些小事儿，谁家的鸡被黄鼠狼叼走了，谁家的孩子半夜要哭。我们整天求神光照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圈子里的一些事情，我们忘了神不是土地爷，他乃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是护理宇宙万有的神，他是救赎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盼望这七个祷告，接着这七个祷告我们一起能够来学习，来从使徒保罗那儿学习怎样为教会祷告，也为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祷告，也为我们自己来祷告。第一个祷告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的三到十二节，二十三节。我们要知道当这个以弗所书被称为监狱书信，也就是说使徒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不是坐在书房里边，他不是坐在神学院里边，他不是在和一些雅典的哲学家在辩论哲学问题神学问题，他乃是在监狱里边，他乃是被囚在罗马，在世人的眼中他是一个 loser， 他是一个失败者。所以我们看到腓立比书说有很多人就讥诮保罗说你，我们具体内容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哈，你这么属灵，你这么爱主，为什么神没有保佑你？今天我们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也会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某某牧师、某某同工、某某长老他这么爱主，但是他好像混得很糟糕，好像他家里遇到很多难处，好像他现在就躺在医院里面，好像这个人在世人眼中是个很失败的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九节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如果我们靠着基督只能在今生做一个有平安有喜乐有福气的人，我们比众人更加可怜，因为我们一样没有盼望，因为我们盼望跟他是一样的，世人要爬藤我们也爬藤， 世人要找一个好工作，我们也要找一个好工作。世人要给孩子找一个好老婆，我们要找一个好老婆。我们跟世界上的人完全没有两样，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价值观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我们比他们还苦，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做一个好人，我们不能撒谎。我们的生意怎么做呀？我们不能恨人，我实在是想恨那个人，气得不行，但是我还装的笑眯眯的。所以我们比世人还要可怜。但是保罗不是这样的，虽然他在监狱里边，圣灵却照亮了他心中的眼睛，使他能够超越环境，使他能够站在天上发出这样一篇祷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是站在天上祷告的，他不是蹲在监狱里边祷告的，他是站在天上，他已经超越了一切。为什么他能超越了一切？因为圣灵照明了他心中的眼睛。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是两卷很相像的书信，几乎是同时，可能是先写哥罗西书然后写以弗所书。哥罗西书的主题是讲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以弗所书的主题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要明白保罗这个祷告是在祷告什么，我们要把这段祷告放在整个以弗所书的背景里边来看。因为保罗是要让他写信去的那些基督徒，不一定是以弗所教会一间教会，有可能是很多间的小亚细亚的教会，他写给他们，让他们在众教会中间读，要让他们知道在那个艰难的环境里边，在那个异教横行的环境里边，在那个受到文化冲击、经济冲击、整个政治冲击的环境里边，基督徒怎样认识自己的身份，我们是谁，教会是谁，教会在神的旨意里边有怎样一个荣耀的旨意，让我们怎样透过我们今天的难处看到神至高的旨意。所以他首先就来了一段颂赞，第三节到十四节是一个原文，是一个长句，第三节一直到十四节很长的一个句子，第五节到二十三节又是另外一个长句。所以保罗是一口气说了两句话，第一章就是两句话，从第三节一直到二十三节就是两句话，两句话都是为了预备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教会在神旨意中的地位。我们有时候常常说祷告最基本的要点是什么，很简单，就是一个真实的我和真实的你祷告，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要诀，就是我要真实，我不要装，我不要装出一篇很漂亮的祷告词，我也要跟真实的神祷告，这个神不要是我们自己头脑想出来的神，是应该是圣经所启示的那位神。所以保罗在祷告之前先有一个颂赞，这个颂赞反映了他认识的神是怎样一位神。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反映了我们所认识的神是怎样一位神，反过来我们认识的神是怎样一位神，就决定了我们会怎样祷告。所以保罗在祷告之前他先有一个赞美，这个赞美里边包含了关于神的八个真理，有时候我们把它叫做八个 P， 因为每一个英文单词前面就叫都是 P 开始的。请翻到下一页。我们对神的认识决定了我们会怎样祷告，会怎样敬拜。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 非常的重要。在我们祷告之前，我们要先想清楚我们认识的神到底是什么一位神。这里有八个 P。 第一，神是有位格的，他是 personal 的。第二，神有三个位格，是 plural。 第三，他是完全的，是 perfect 的。第四，神是大能的神，他是 powerful 的。第五，神是有计划的神，他是 purposeful 的。第六，神是信守诺言的神，是信实的神，他是 promise keeper。 第七，神是慈父一般的神， paternal。 第八，神是配得称颂赞美的神，他是 praiseworthy 的神。所以如果我们把这八个 P 放在脑子里边，实时的放在脑子里边，我们的祷告就能穿透这个环境的迷雾，看到我们环境背后的真相，也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说的，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我们的神不是 powerful 的，不是带有能力的，我们常常觉得，神啊，你怎么允许教会这样受逼迫？你怎么允许这个教会有这么多的乱象？你怎么允许911发生？你怎么允许到处是战争洪水？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神是很软弱的，他不是大能的，他很需要我们帮助。然后你的祷告就会越来越往错误的方向去。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神是有目的的，凡事都是有计划的，我们就搞不清楚我们怎么又遭遇了一件难处，我们就看不到神在这一切难处后面的美好的旨意。所以我们这个八个 P 是 J.I. Barker， 我们这个维珍神学院已故的老教授，著名的神学家 J.I. Barker 总结出来的。保罗的颂赞是这样开始的，我们看看保罗是怎样认识这个有八个 P 的神。请翻到下一页，这是颂赞，我把它分成三部分哈。第前面说，第一是圣父，第二是关于圣子，第三是关于圣灵。保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弟兄姊妹，我们颂赞神的时候，我们不是有口无心的，我们不是说我要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我们要说我们赞美他的是什么。当我们这样赞美他的时候，神就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保罗所颂赞的是那一位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第二节又说他也是我们的父，愿颂赞归给他。这位神是什么神呢？他是配得称颂的神。保罗一开始就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不是因为他赐给我们救恩，不是因为他创造了世界，不是因为他的护理，不是因为他带领我们这个挣脱了仇敌，不是，是因为神本身就是配得称颂的神。所以我们八个 P 里边有个叫 praiseworthy， 他是配得称颂的神。所以我们的颂赞，我们的祷告，不是在跟神讲条件，说我现在放下自己，我认罪悔改，所以你应该赐福给我，因为我很爱你，跟随你，顺服你，所以你应该什么。我们不是用这些来跟神交换，我们颂赞神来是发自内心的，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个美丽的风景，如果我们不发出赞美，我们简直就是瞎了眼的。当你看到落基山那些美丽的风景的时候，如果你不由衷的发出赞美，我们的审美观可能很有问题。当我们看到神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由衷的从心中发出赞美，我们的价值观可能有问题。所以第一，他是配得赞美的，我们赞美他不是因为恩典，是因为他本身就配得赞美。第二，他是慈父一般的，他是主耶稣的父神，他也是我们的父神。所以第二节前面说的，他也是我们的父，他给我们的福气都是最好的， 因为他是我们的父，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把握，有一个相信，有一个信心，神量给我们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即使是我们现在困境中，我们也知道他量给我们的是最好的。约瑟在监狱里边从来都是这么信的。约瑟在监狱里边给两个人解梦，其中一个酒正，这个酒正约瑟说你会被释放的，你释放的时候别忘了我，结果这个酒正一出去立刻把他忘了。这是约瑟认为的最好，他不是最好，在神眼里什么时候是最好呢？是酒正在外面过了很久一段时间，突然法老有做了一个特别奇怪的梦，然后他问谁能解梦，酒正就突然想起来说哎呀我有罪了，那个时候是最好。所以神量给我们的是最好的，虽然我们觉得怎么时候到了还没有成就，神说神的时候没到，因为神的时候更好。如果约瑟在监狱里边给那位酒正解梦，酒正一出去想起来了，然后把他给放出去了，他就溜达溜达回家了，约瑟就回老家了，就回迦南了，他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埃及的宰相。就是因为酒正忘了，然后神就让他在恰当的时候想起来了，约瑟因此就成了埃及的宰相，因此就拯救了他的父家，因此以色列人就从70个人变成了200万人，最后由摩西带出埃及。这是神奇妙的计划。所以他是我们的天父，他从天上赐给我们的各样属灵的福气都是最好的，我们可以放心。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拣选我们，我们这一位神是在创立世界以先拣选我们，是在时间之外拣选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做好事也没有做坏事，我们还没有决志信主，我们还没有决定要不要跟随世界还是跟随主，连世界都没有，连人都没有，但是神已经拣选了我们。所以神的拣选完全是出于他在时间之外的主权和恩典，不是取决于人在时间里边的优点或者表现。这是神拣选的时间，然后拣选的方式是在基督里。路加福音9:35，神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神首先拣选的是基督，是他的儿子，然后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在约里边，基督作为圣约的中保，我们这个人不是在亚当里边，就是在基督里边。所以我们在基督里边被神拣选，我们借着在圣约里与基督联合而被拣选。第三，拣选的对象是谁？拣选是我们，这个我们又是团体，我们这一群人，又是我们这一群人的里边的每一个人。神拣选的对象是我们，神拣选我们是要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因为神是 perfect， 只有神是完全的，只有神是 perfect。 所以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圣洁所以拣选我们，因为只有神是完全的，神是圣洁的，所以神不是因为我们是完全的，我们是圣洁的，所以拣选我们，而是说神拣选了我们是要让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接下来以弗所书4:1说，既人蒙召，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的恩相称。所以神的拣选不是说我们就可以躺平，反正神已经拣选了我们了，神闭着眼睛拣选我们，在创造世界以前拣选我们，所以我们进天堂的门票是妥妥的，不会丢，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神拣选了我们是要我们 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因为这位神是 perfect， 是完全的神，他一定会用他的能力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保罗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的恩相称，不要不顺服神，不顺服神，保罗说以脚踢刺，那是很愚蠢的，就像牛那个赶牛的拿那个刺捅一下他的腿，牛就应该乖乖的往前走，那笨的牛就拿脚去踢那个刺就更疼了。因为神是大能的，他一定要成就他的旨意。接下来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神刚才说，神拣选的时间，拣选的方式，拣选的对象，这第四点说拣选的动机是什么，是在爱里。这个中文的和合本这个翻译容易让人误会哈，你看英文版叫 in love， 叫在爱里，这个和合本写的因为爱我们也没有错，还是爱我们，但是这会让人误解，说因为我们这个人很可爱所以神爱我们，不是，神是在爱里，因为他就是爱，他的爱是意志，神爱我们与我们没关系，神爱我们是坚定不移的意志，因为神爱我们，在爱里拣选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生出来，神在爱里他的动机是爱，这爱不是人的可爱，而是神坚定不移的爱，所以我们的神是有位格的，是 personal。 有位格什么意思？位格就是有理智、情感、意志，神是有爱的，神也有恨，神要恨那个罪，神爱我们，所以他是有位格，他不是万有引力定律，好像宇宙靠的万有引力定律或者四种力组合在一起，但是这四种力是宇宙的规律，是没有位格的，他不会喜欢什么，他不会恨什么，我们从屋顶上往前一走掉下去摔死了，不是因为万有引力定律恨我们，因为他是没有感情的，就是我们违背了定律自然就掉下来摔死了。但是神不是这样的，神是要爱我们，是要恨一些事情，所以他是有位格的，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位格的，所以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我们不必讨万有引力定律的喜悦，我们只要利用这个定律就行了，但是我们要讨神的喜悦，因为他是有位格的。第五，拣选的目的是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里的预定原文是说预先决定，弟兄姊妹，神预定我们不是让我们没有自由意志，不是让我们躺平，而是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原来是没有自由意志的，原来我们的自由意志是被罪捆绑的，我们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但是我们现在有不犯的罪的自由，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运用我们的自由意志。第五章第一节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所以弟兄姊妹，预定不是让我们躺平，不是让我们没有自由意志，而是说你们应该效法神。保罗说你们该效法神什么意思？就运用你的自由意志去顺服圣灵，效法神，你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应该做那个正确的选择，这叫做智慧。拣选的结果是什么呢？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是拣选的结果，因为这个恩典是白白的，不是根据人的努力，完全是神主权的作为，所以能够反映神的荣耀，所以配得称颂。这恩典是在他的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这里边一直说了四个恩典，前面从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称赞开始说了四个恩典。弟兄姊妹，我们这一位神 他是赐恩典的神，这个恩典是丰富的，没有限量的。丰富的恩典就是没有限量的恩典，因为这恩典是基督里的，神是万有的，在基督里我们得到基督，我们就得到了没有限量的恩典。这个恩典也是量身定做的，它是用诸般智慧聪明赐给我们的。我们每个人信主的过程可能不一样，有的人到教会听了一首圣诗感动就信了主，有的人转了18年才信主哈。每个人神带领的方式都不一样的，我们不要说你怎么这么笨，怎么还不信主，你怎么这么快这么聪明，弟兄姊妹，这都不是根据我们，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为每个人打造了一条量身定做的道路。神是这样的爱我们，以致按照我们的方式给我们量身定做了一条恩典之路。这恩典是充充足足的，是足够的。无论是我们蒙恩得救，无论是我们生命成长，我们不需要基督之外的任何东西来补足。有时候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些误解，我们认为圣经只能放在教会里用，所以当我们处理夫妻关系的时候，我们需要用一些心理学，当我们处理孩子教育的时候，我们要引进一些教育学，当我们看到一些家庭纠纷的时候，我们要给他一些心灵鸡汤。弟兄姊妹，这恩典是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凡是我们人生的一切需要神都赐给我们了，圣经足够了，圣经是全备的，这是神的恩典。保罗在什么地方说这恩典的？保罗是在监狱里说这恩典的。弟兄姊妹，最理解最明白神的恩典的人，不是我们今天这个物资极大丰富的现代社会的自由人，而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被囚的保罗，他最能明白神的恩典。接下来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有计划的，是 purposeful 的，是大能的，是 powerful 的，又是两个 P。我重复一下，我们的神是配得赞美的，我们的神是慈父一般的，我们的神是有位格的，我们的神是有计划的，我们的神是大能的。他早就预定了美意，不但预定了美意，不但在有权柄在时间之外预定，预先计划旨意，这里说预定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这一节里面，预定用了两个词，刚才我们用的那个预定是预先决定，这里是预先计划。神是有计划的神，他做所有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在基督徒的字典里没有偶然这两个字，在我们的字典里没有偶然这两个字，因为神是有计划的，他不但有权柄在时间之外预先计划了旨意，他也有大能，他也有能力在时间里边成就他的旨意，所以神又是大能的，是 powerful 的。他不但有能力在时间里边成就旨意，而且他还有能力使我们明白他旨意的奥秘。有时候你要跟一只蚂蚁讲清楚你的旨意，实在是很困难的，对不对？你可以控制蚂蚁，你可以用水去浇它，让它控制它的这个道路，但是你没有办法让蚂蚁明白你的意思。神可以，神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照所安排的在 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边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边得着了基业。这句话让我们完全无法理解，好像理解好像不理解，但是神有能力不但成就这个旨意，而且能叫我们明白这旨意的奥秘。接下来说，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这是第三个预定，这个预定的原文的意思预先决定。弟兄姊妹，一切都是出于神的主权，也就是说是那位随己意行，他自己决定，不需要参考任何的意见，不需要任何参谋，任何智囊团，他做随己意行做万事，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他不但为我们预备了将来的基业，而且预先决定了我们生命中的每一步，好让我们能够得着那基业，因为得着那基业是要让他能得到荣耀。保罗说，首先从我们这在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说第一批的门徒就是犹太人，然后第二批的人就是你们，就是外邦人。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印记就是古人在信件上或者在物件上做一个记号。如果你去以色列的这个耶路撒冷有一个圣地博物馆，你会看到有很多很多印，恨不得收藏了几千个吧，各种各样的印，古人那个印在信上按个印，在东西上按个印，表明那是我的。圣灵就是神的印记，神把圣灵放在我们心里，证明我们是属他的。神是信守诺言的，是 promise keeping， 他是信守诺言的，他把圣灵放在我们里边做印记，我们的救恩就永远稳固到底，我们就不会逃出神的手掌心，因为神已经在我们心里按了印记，这个印记就是圣灵。当我们要偏离神的时候，圣灵就会催逼我们回来，不是说我们信了主这一次决志就永远得救，不是这意思啊，是真正信主的人，圣灵在我们里边，不管我们跑得多远，圣灵都会给我们催逼回来。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称赞。凭据原文是说定金，做生意的时候，我要给你10000块钱，我先给你1000块钱定金，保证我后面9000块钱还会到。圣灵就是那个凭据，定金是整个价格的一部分，1000块钱是10000块钱的一部分，所以圣灵就是我们基业的一部分，圣灵就是我们所要得着的基业，圣灵也是代表的有更多的基业就会来。所以我们在地上，我们在地如在天，我们今生就可以享受永生，就开始了永生，因为圣灵是那得基业的凭据，是那定金，神先把一部分给我们，后面还有更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列出来有三个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三次，圣父、圣子、圣灵。所以我们看到这整段的祷告里边，我们看到神是三位一体的，是 plural， 他不但是有位格的，而且他有三个位格，三一神一起在救恩上做工，圣父主权的拣选，圣子成就了救赎，圣灵把救恩施行到我们身上，在我们里边成了印记，成了凭据。所以这保罗的这一个一句话的祷告包含了对神的八个真理的认识。神是配得赞美的，他是慈父一般的，他是有位格的，他是 大能的，他是有计划的，他是完全的，他是信守诺言的，他是三位一体的。能不能请弟兄翻到前面给大家复习一下八个 P？ 神是有位格的，神有三个位格，神是完全的，神是大能的，神是有计划的，神是信守诺言的，神是慈父一般的，神是配得赞美的。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把这八个 P 放在脑子里边，我开玩笑说可以治老年痴呆的，你记住这八个 P， 一直到年老的时候你默想这八个 P， 即使你被关进监狱，你没有任何圣经，也忘了怎么唱诗，你默想神的八个这真理，你默想你那位神，你的敬拜赞美是蒙神悦纳的，神能借着你的敬拜赞美，你的祷告向你启示他自己。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一句话，保罗的颂赞，请翻到下一页，再下一页。好，保罗说：“因此，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说保罗讲了颂赞的这位三位一体的神，他的关于他的八个真理，这个八个真理可以在我们脑子里边。”但是这八个真理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生命有用吗？当我们明白这些神学的道理，这些基本的教义，对我们的生活有用吗？弟兄姊妹，一个人理性上对神的认识，如果只停留在知识的层面，如果只停留在头脑里边，很容易叫人自高自大。真正的认识是要从头一直到心。我们这个世界上最难跨越的一段距离，有人说哈，不是我发明的，可能就是从头到心这个距离。我把这个第三节到十四节起个名字叫做信徒头脑里当有的知识。保罗的颂赞就是我们头脑里应当有的知识。我们首先应当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理性上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但是这不够。所以保罗说因此，先有前面再说因此，所以我要给你祷告。保罗还没有开始祷告呢，也可以说开始祷告，因为颂赞是祷告的一部分。所以我把第二部分15节到23节起个题目叫信徒的知识要从脑到心。前面是说我们头脑里应当有的知识，但是这不够，要这个知识要从脑到心。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为教会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求圣灵让我们头脑里的知识，圣经的知识，神学的知识，教义的知识，能够从脑到心，要从理性的敬畏出发，带来情感的谦卑和意志的顺服。我们说人这个位格有理性、情感、意志，我们的心，圣经常常说心，心包括理性、情感、意志。我们理性的认识使我们对神有个敬畏。当我们在这段颂赞里，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神是如何的一起工作，让我们得到救恩的时候，我们对神就起了一种敬畏之心。但是敬畏之心不够，还要到情感上的谦卑爱慕，还有我们意志上要顺服，要跟随。所以保罗接下来就开始祷告，祷告是知识从头脑进入心的一个渠道，祷告能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祷告能给我们带来生命的能力。一个标准答案，一个冷冰冰的标准答案，并不能解决我们 生命中的问题。只有圣灵的光照才能。我们看诗篇第七十三篇，诗篇第七十三篇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诗篇，是一个抱怨的诗篇。一开始诗人一上来就抱怨，诗篇七十三篇从一开始就说，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看到恶人跟狂傲人享平安，我就心里就很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也壮实，他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他们很有钱，他们事业很成功，他们讥笑人，他们的口亵渎上天，结果就让神的民百姓喝满了，喝了满杯的水。他们不信主。十二节说，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平安，财宝便加增。我是个基督徒，我实在徒人洁净了我的心，实在徒人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我白白的做一个好人，你看那坏人什么都很通，赚了大钱，骗人每次都得逞。我要做一个好人，不敢骗人，我又不敢干坏事，结果呢，每天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怎么办？我怎么跟大家说？我怎么教导那个年轻人？我硬着头皮说神会报应他们的，但是我自己都不信，因为我遭遇不是这样的。第十六节说，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实在是太为难了，我标准答案不能解决我的问题。然后十七节，诗篇七十三篇十七节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然后他才明白。诗篇七十三篇从十七节一直到二十八节，他才真正明白。等他进了神的圣所，我们在前面谈到上行之事的时候，我们说人一个人进了圣所，第一个变化就是完全没有自然的光照，完全沐浴在金灯台的光照之下，完全是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所以当一个人撇开这个世界的光照，在圣灵的光照之下的时候，他头脑里的知识，他头脑里的那些标准答案才能化成他生命的力量，才能化成他生命的力量。保罗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保罗说，因此，为什么因此？因为前面说，因为你们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因为我们里边已经有圣灵了，神承诺这个圣灵是永不离开的，所以神保罗就可以这么祷告，求神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圣灵已经在我们里边了，这个赏是特别的赏，是让我们能够听见他的声音。弟兄姊妹，三一真神不但在救恩上一同做工，我们前面第三节一直到十四节，三一神一起做工，圣父拣选，圣子成就救赎，圣灵施行救赎，在我们里边成为印记，成为凭据，在启示上三一神也一同做工。圣父赐下圣灵，后面说圣子充满万有，充满万有意思就是掌管宇宙的每一个角落，包括我们的任何的遭遇都在圣子的掌管之中，然后圣灵光照我们，好让我们真认识神。弟兄姊妹，这一些信徒可能是以弗所， 也可能包括其他的以弗所附近的其他教会。保罗说，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弟兄姊妹，一个人光有对基督的信从，光有对弟兄姊妹的爱心不够的，不够的，因为我们还缺乏对神的真认识，有信心有爱心还不够。保罗说，你们还需要真认识神，真认识神是靠圣灵的光照。所以说，要使你们，要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才能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弟兄姊妹，在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对罪的认识已经很深刻了，但直到我们遇到一个巨大的试探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还很肤浅。有时候我们觉得对真理已经很明白了，直到我们这个肉体被另外一个肉体一碰撞，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还不够认识。原来我们就像哥林多前书八章二节所说的，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我们常常在讲道、带查经、带主日学的时候，大家都听我的，没人反驳我，我觉得我很明白真理，我把真理讲得透透的。直到有一个人向我挑战，我发现我里面勃然大怒，我的肉体就超过了圣灵，我不是体贴圣灵，而是体贴肉体。我才发现原来是这样的，我明明可以把肉体圣灵讲得头头是道，但是直到有一天某个人一顶撞，肉体碰触了我的肉体，我才发现原来我的肉体还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生都在认识神，我们一生都在认识真理，我们的处境都是神所预定的，因为神要我们在这样的处境里边能够认识他。我们所有的处境都是圣子掌控的，因为圣子充满万有。我们的所有的处境都要求圣灵光照我们心中的眼睛，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明白神是怎样使万事互相效力，要达成什么样的美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环境里边经历神，认识神，也认识自己。所以我们要求圣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他，让我们能在一切的处境、一切的环境中真知道他，因为这一切的处境、一切的环境都是神预定的。因为基督是那充满万有的，接下来祷告会说到这个。圣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要做什么呢？有三重光照，有三件事情。第一，使你们知道他的恩照有何等指望，这是过去的事实。第二，要使我们知道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的荣耀，这是将来必要成就的事实。第三，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是我们现在经历的事实。弟兄姊妹，保罗为什么要这样祷告？我们不是很知道我们蒙召的指望吗？我们在信的时候，我们在慕道班，我们在受洗班的时候，已经知道了我们将来能够进天堂，我们能够得永生，我们能够得享基业。前面祷告已经祷告过了，前面已经祷告过了。前面保罗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 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到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边得了基业。保罗已经说过了，为什么还要祷告让圣灵让我们明白我们恩召有什么指望呢？因为我们头脑里的知识并不能成为我们的生命，需要圣灵的光照，才能让我们知道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才能让我们知道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所说的，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弟兄姊妹，我刚才说到约瑟的例子，约瑟的指望不是指望从监狱里被释放出去，约瑟的指望是神给他启示的，他要成为全家的救赎。但是约瑟不知道，唯有圣灵能够告诉他。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常常遭遇疾病，遭遇失业，遭遇家庭的困难，我们也常常在地上追求世人都追求的东西，比如说儿女，比如说事业，比如说家庭，结果我们像世人一样破灭。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觉得这样的基督徒是很不属灵的。这基督徒为什么整天就纠缠于他眼前的这个盼望，跟世人一样的盼望？所以我们常常对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方式是责备。另外一种方式是无条件的怜悯，陪他一起嘘长吁短，唉声叹气。弟兄姊妹，这两者我们有没有祷告神？我们有没有求圣灵光照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这恩召的指望？如果我们知道神在掌管一切，我们刚才说的有八个 P 的真理，神是有目的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让我们暂时的追求一些世上的东西，是为了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更安逸吗？不是，他一定会让我们发现这世上这些东西都是虚空，就好像传道书那样，所罗门几乎 做什么都成功了。当我们读传道书的时候，我们发现所罗门要想做什么都成，心想事成，最后他发现虚空，虚空的虚空，最后他才明白要来到神面前。少年人做什么都可以，只是有一条，你要记住怎样向照你的主交账，他才能真正来到一个自由的地步。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不是说你这个弟兄，你这个姊妹，你怎么整天就盯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你怎么不把你的盼望放在永恒？弟兄姊妹，不是这个意思，是说我们要求圣灵照明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突然明白，原来我们现在在追求地上的东西，原来我们现在觉得天上的东西离我们很远，原来这一切神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要我们像所罗门一样，最后发现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然后我们才能专心的定睛于那不可见的永恒的事情，这样我们的祷告就不是责备，或者就是无条件的怜悯，而是寻求神的心意要做什么，然后我们为这位弟兄这位姊妹祷告，好让他知道神的恩召 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弟兄姊妹，哥林多教会是个很糟糕的教会，分门结党，但是因此保罗却写下了哥林多前后书。因此我们就能在哥林多前后书里看到那么多宝贵的教训，关于属灵的恩赐，关于爱，关于基督的复活。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教会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要求圣灵，让我们要光照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弟兄姊妹，不是说神啊，你看我现在这个教会太羞辱你的名了，一点都不能让你的基业显出丰盛的荣耀来，不是这意思。我们是乃是要寻求神，说神啊，你允许我们这个教会出现这些问题是为什么？肯定不是让我们开始想办法解决问题。弟兄姊妹，我们条件反射就是解决问题，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让神所得的基业有丰盛的荣耀，不是这样。弟兄姊妹，神不能从人那里得到荣耀，人只能把荣耀归给神，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神只能从他自己得荣耀。当我们靠教会里的人去解决问题的时候，神并不能得到荣耀。唯有我们教会里每个弟兄姊妹在教会的难处中发现，我们实在不能靠我们解决问题，这个教会里的难处实在太大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放下自己，诚实倚靠耶和华。以赛亚书10:20说，诚实倚靠耶和华，不要嘴上一套后面另外一套。那个犹大王嘴巴上说我不试探神，其实他是想好了，我今天我要派这个外交官去找埃及，明天我要派那个外交官去找亚述，我有很多方法，所以我说我不试探神，好像很有信心，说一套做一套。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嘴巴上说我们要靠主，心里面有很多方案，我们有很多方法，我们以为靠这些方法可以使教会增长，可以使人变得属灵，可以荣耀神。弟兄姊妹，一点都不荣耀神，唯一能荣耀神的就是诚实倚靠耶和华。所以当我们的教会出现难处的时候，我们要求圣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好让我们看到他在圣徒当中得到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才会明白，原来神今天让我们教会中有纷争，神让今天一些教会被世俗化，被后现代的冲击的摇摇摆摆，甚至都不敢任性，原来是要让我们在难处中不再靠人，不再靠自己，而是单单在这些软弱中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爱。当这一切都过去的时候，我们才会把荣耀归给神，说这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离不开元首基督，因为离开元首基督就是这个样子的，凡是长进元首基督是那个样子的。我们就会看到，当我们的心意被神更新而变化的时候，这一切难处其实都是祝福，因为他是要把我们引回来，要催逼我们回来，当当求告他。第三个光照是，并且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是现在的事实。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这个人很没有能力，我们不但没有能力，我们还很软弱。当我们孩子叛逆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跟他去辩论去，因为我们的英文根本就不如他，因为他很多新的观念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跟他去讲。 弟兄姊妹，我们的软弱不是失败，而是神早就预定的，是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好让我们认识他的能力，经历他的能力。哥林多后书十章九到十节是这样说的，保罗三次求主挪去那个刺，结果得到的回答是这样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当我们觉得自己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常常不觉得神的能力，我们觉得自己很能搞定一切事情。只有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是何等的需要神的能力，然后我们才发现原来这个能力就在我们的口边，就在我们的手边，就在我们的膝盖下面。所以保罗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这个人不是有病吗？这个人软弱、被凌辱、遭急难、被逼迫、受困苦，居然他说是很可喜乐的。刚才我们有弟兄说神赐喜乐忧愁，这是不对，这个某种意义上的不对，但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理解，因为神让我们处在忧愁里是为了让我们喜乐。保罗说，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为什么？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如果我们照着世界去忧愁，这个是得罪神，因为我们对神没有信靠。但是我们按照圣灵忧愁，那是为罪悔改。所以当我们什么时候软弱，我们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们什么时候就能支取神的能力了。我们的能力是阻碍神能力的障碍。弟兄姊妹，我再说一遍，我们自己的能力是阻碍我们得着能力的一个巨大的障碍。什么时候我们的能力全部被神拆平了，我们就看到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个能力怎样浩大，有三个部分，请放到下面。这个能力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的也超过了。弟兄姊妹，原来在我们身上的能力是这么厉害的一个能力。弟兄姊妹，创造天地并不是神能力的最大的彰显，因为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使基督复活升天才是神能力最大的彰显。因为阴间一切的权柄，因为世界一切的权柄，撒旦一切的权柄，都在抵挡神的权柄。神创造的时候没有任何抵挡，但是基督复活和升天的时候，一切都在抵挡。也这个撒旦三次试验主耶稣基督，就是在抵挡。所以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运行的大能大力是这样的大能大力，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这是这个能力将来的彰显。诗篇第八篇第六节所预言，人所当有的地位被过去被亚当失去了，将来要基督要代表人得着，又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是这个能力现在的彰显。弟兄姊妹，基督充满万有什么意思？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基督充满万有，因为他对宇宙的每个角落都拥有权柄。基督也用他的圣灵 用他的生命，用他的能力充满教会，特别的充满教会，好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他丰满的身体，在地上彰显他的荣耀。耶稣基督说，约翰福音14:12说，父怎样差我，我要差你们，我现在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所以我们神在我们身上所显的能力，神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的所显的能力是怎样的能力呢？是使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能力，是将来要使万有都伏在他脚下的能力，是现在耶稣基督在治理万有又充满教会，要使我们的教会成为他的身体的能力。这样的能力居然运行在我们这一个小小的人身上，居然运行在我们这一小群小小的人身上，你有没有感受到？没有，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时候才有？当我们的能力被神彻底挪去的时候，然后我们来到神面前，求圣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才能看到这些能力。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运行的能力，就是救赎我们，保守我们，将来使我们得荣耀的能力，也是神成就他的拣选，成就他的预定的能力。这个能力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但是只有在属灵征战的时候，只有我们遇到工作困境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家庭危机的时候，当我们遇到环境逼迫的时候，当我们遇到撒旦攻击的时候，我们才会突然发现，原来运行在我们元首身上的大能大力也运行在整个他的身体里边。弟兄姊妹，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与他一同死了。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2:5说，我们也与主基督一同复活过来。当耶稣基督升高的时候，2:6说，我们也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当马太福音28:18说，耶稣基督得到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时候，我们也有了实践大使命的能力。弟兄姊妹，我们怎样才能体会到这样恩召的指望？神在我们这个小群人中，就是他所得的基业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怎样才能体会到他在我们这信的人身上所运行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祷告。所以这是我们为教会祷告的方法。我们为教会不是祷告这个人整天把盼望放在他的家庭事业上，求主扭转他的眼睛，这个教会有很多的纠纷，求主解决这些纠纷，这个人生了病，这个弟兄失了业，求主来帮助他。弟兄姊妹，这是向土地爷的祷告。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的神，第3节到第14节那个圣章，我们看到神有这样宏伟的计划。所以当我们为教会的难处祷告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颂赞神，因为我们看到神是那位有计划的神，是那位大能的神，他一定有更大的美意。神的美意常常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当我们 这样我们满怀信心把一切难处放在神手里，然后求神让我们看见他在这一切之后的美意的时候，圣灵就开始动工，圣灵就开始动工。前段时间我们国内的教会遇到很大的逼迫，弟兄姊妹可能也都知道，有一次有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姊妹，一对弟兄姊妹回国，发现在那个被逼迫的教会，被严控管制的教会里边，有很多宗教局的人、三字的人，他在那录音，他在那监视。为什么？因为他要确保这个教会只讲圣经，不准讲任何圣经之外的事情。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只是在祷告说，神啊，求你把这个逼迫挪去，我们看不到神的美意，因为今天有太多的教会，我们北美有太多的教会把这个讲堂变成一个讲座，讲游记，讲心理学，讲心灵鸡汤，讲政治，讲时事，唯独不讲圣经。但是在那个教会被逼迫的国度，我们却突然发现，原来神借着这样的所谓的逼迫，是逼着教会不准讨论国事，只准讲圣经。当我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不禁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看到了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看到了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因此我也学会了在任何的难处中，我就想到了约瑟，那个酒镇忘了约瑟，约瑟不必气馁，因为更好的在后面。我们感谢神，我们求神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一起起立来祷告。父神，你是我们的父神，你是大有能力的神，你是有位格的神，你是三位一体的神，你是完全的神，你是有目的的神，你是我们慈父般的神，你是信实的神，你是配得荣耀的神。今天我们祈求你，祈求我们主耶稣的父，也是我们自己的父，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好叫我们真认识你，并且求你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在我们一切的环境、一切的际遇、一切的难处中，在我们的一切软弱失败，在我们教会一切的纷争、一切的麻烦中，让我们看到你是要借着这一切，让我们能看见你的恩照有何等的指望，你是要借着这一切，让我们看到你在我们这些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因为这完全是从你来的。求你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让我们的每个软弱都成为支取你能力的管道，让我们不要让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才干成为阻挡你能力彰显的障碍。求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